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福临信徒的家庭，今天是第五章，有力的基督徒见证。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还在这样的时候给我们有这样的时光来聆听主道，来听主的真理。主，我们深深的感到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越来越多的罪恶的问题，罪恶的真相本质暴露在我们的眼前。主啊，我们不愿意在这个世界上长期的待下去，我们也不愿意这个世界的罪恶就长期的这样。我们相信主，你总有一天要来结束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不要成为罪恶的一部分，使我们自己能够洁身自好，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世的日子能够知道我们是寄居的，并且我们是神的儿女。愿主时刻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走正路。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怀伦著福临信徒的家庭第五章，有力的基督徒见证。到国外为主做工的传道士，最好从敬畏神、热爱神、崇拜神、忠贞诚信，不容许随意忽略家庭职责，安心与神交往，重视忠实履行日常本分的家庭中预备。怀师母在这里其实讲到国外的，要到国外去为主做工的传道士，去开拓福音，去做先锋的，做福音的先锋使者的，他们所需要培养他们的一些家庭的一些要素，家庭的一些条件，敬畏神、热爱神、崇拜神、忠贞诚信，不是一时的忠贞，是家里面就能够一贯的忠贞，而且是这家的一个特性，不容许随意忽略家庭职责，对家庭职责认识很清楚，安心与神交往，重视忠实履行日常本分，这样的一个家庭，那他走到哪里，他在跨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传道工作当中，他就会给他所传的这些人带来良好的影响，让他们能够羡慕他们所传的神。看到这个，我的确觉得，就是我不知道其他的教会他们的那些海外传教是怎么样，但是在中国的海外传教士我见到了几个就是三几年到我们中国来的，其中有一个科尔伊牧师，他是美国人，他跟他的妻子，他们大学刚毕业，就往中国来了。然后他们总共在国外吧，包括中国、非洲这些地方，他们总共待了50年在外面。所以他们自己到退休的时候，他们都说，他们大概是70多岁退休的吧。然后他们自己说，他们都不像是美国人，都觉得自己像，反而像是外国人。但是实际上他们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科尔伊夫妇非常非常的善良，而且他们夫妇之间也非常的充满了爱。他们以前是在我们那个成都那边做西川区会的会长然后后来到了台湾，再到非洲然后后来我出国读书到菲律宾，是科尔伊牧师帮忙的。然后到美国也是他通过他的朋友来帮我然后我到了美国之后，圣诞节的时候经常他们会让我到他们家去。然后就真的是那个时候他们都已经80多岁快90了但是他们生活都自理，而且夫妻非常恩爱特别是从科牧师身上感觉到，就是他非常非常爱他的妻子特别羡慕他们的这种，他们是在高中的时候两个人就谈恋爱然后科士姆的家庭也是传教士家庭科士姆然后科牧师他们那边，反正总归就是整个家族吧，都是在亚洲，在亚洲传道，给人感觉真的他们完全就是我们觉得好像这些条件可能 觉得好像是太遥不可及了哈。但实际上对于美国家庭来说，真的不是什么，真的不是什么太高的条件。尤其是那些第一批的传教士，他们都是我们教会最优秀的啊，最优秀的年轻人派到世界各地去，非常具有奉献精神啊。在履行家庭义务的时候，要认识到若是本着正确的精神去做，就能使我们得到一种经验，为基督从事最持久最彻底的工作。一个活跃的基督徒若能忠实地履行日常的本分，欣然高举十字架，不忽略任何不合自己本性的工作，他们在传道施工中会获得多大的成就啊！这里讲到就是在履行家庭义务的时候，要本着正确的精神去做啊，就是前面就在讲传道是应该来自于哪个家庭啊，而且这样的家庭应该是忠心的履行日常的本分的家庭，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那也就是说小孩子在家庭当中有义务，大人在家庭当中有义务，大家都是分得非常的明确，分工非常明确，而且大家非常忠心的履行自己的义务啊。然后接下来怀师母就讲的，就是在履行家庭义务的时候要本着正确的精神啊。什么叫正确的精神？这个正确的精神不是说啊，我自己，这是我们中国人经常会说啊，在家里啊你就应该放松呀，所以家里你随便怎么样都可以啊，家里是一个随便怎么样都可以，但是家里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也是一个公共区域，你也需要，当你发现你的行为长期的困扰着某一个你声称所爱的家庭成员的时候，你就应该改变自己啊。因为家庭的这种相爱，不光是家庭相爱，其实任何一个人际关系它都是相互的，你不能单方面的要求某一个人来适应你。如果你发现这一件事情对某个人，对特别是你认为你爱他的一个人，已经造成了长期的困扰了，你就应该想办法要改变自己啊！因为只有自我牺牲的爱才是真正的爱，才最能说明你对人的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中国人他会觉得家里就是随意的地方，所有家里我袜子乱丢，然后我想干嘛干嘛这样才显得出来这是我的家。如果你的习惯本来就是坏习惯，然后又长期对别人造成困扰，你又不改，那我们其实就是在把我们自己的这种所谓的随意建立在我们的家庭成员的一个痛苦之上。那这样一来，这个家它就不是一个和谐的家庭。和谐的家庭它必须就是像三位一体的上帝一样，28条基本信仰那一句话我就曾经给我儿子说过，我说上帝三位一体，它其中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大家彼此相处的一个，就是其中一个人为另外两个人活啊，他尽量谋求另外两个人的福利，那就是说大家要彼此体谅的。所以每个人在家里都有义务，小孩子不是说他在家里他的义务就是吃就是喝就是要吃要喝，没有，小孩子也有自己的一个应当负责的一个范围，有些家庭事务也应该他负责母亲不是说把家里的家务事都得做，然后家里摆乱了他就得要去收拾，这不是这样子的大家都有家庭里都有义务，每一个人都应该分工明确，然后大家都应该为着这个家庭的共同的福利，为着家里的其他成员的这种喜乐这种开心幸福，然后去尽量的去牺牲自己，让自己能够改变。这种改变不是家庭成员逼迫你改变不是为了你要息事宁人你说我暂时改变，而是你真正认识到你这个习惯是不符合神的旨意，然后你就谋求改变，并且也着实的付诸行动但是我们如果对家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认为家里就是我想干嘛就干嘛的一个地方，然后随意践踏家人的这种爱，那到最后总有一方总有家庭的一个成员他会待不下去在这个家里，因为这个家里你认为是天堂，别人认为是地狱所以在这里这些都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我就觉得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真的是要注意，就是我们中国人对家庭有很多错误的看法很多错误的看法。其实我们只要有一个人以上的人存在，我们就必须考虑要为对方着想。 而且在这个时候，很多人说家庭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这句话也对也不对，也对也不对。很多人就拿这句话就弄得来，家庭讲爱，讲爱，他说的讲爱就是别人要来爱我，而不是我去爱人家。那这怎么行？这没道理的。所以家庭也应该是讲理的地方。什么理？耶稣就是真理啊！你家里要是不讲真理，你没有耶稣，你讲什么爱？你没有真理，没有爱，谈何爱？爱是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之上。所以很多人还觉得这就是社会上的那些人发明，然后很多基督徒还觉得好像这句话说的很有道理一样。错。很多的事情我们是要分清楚，家里一定是要有条理的，条理才可能，秩序才可能产生爱，道理才可能产生爱。大家如果都能够按照那个理去做，然后能够认识，能够本着正确的精神去做，这个正确的精神就是道理啊，正确的精神就能使我们得到一种经验，为基督从事最持久最彻底的工作。一个活跃的基督徒若能忠实地履行日常的本分，欣然高举十字架，不忽略任何不合自己本性的工作。自己的本性是什么？不是说我自己随心所欲的本性，而是我作为神的儿女，我作为家庭的一份子，我有为我家庭的另外两个人谋求福利的这样的本性的工作，而不是我要单方面的去要求别人来适应我的本性，我的这种罪恶的本性，不是这样的。你要是在家里你希望别人来迁就你，那到了教会，到了社会上，你也会同样的习惯认为别人应该迁就你，然后别人不迁就你，你就认为别人在跟你讲道理，不再讲爱了，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首先你要能够忠实的履行日常的本分，你就必须要每个家庭成员都要知道自己日常的本分是什么。做儿子的该有什么本分，做女儿的该有什么本分，做母亲的是什么本分，做父亲的什么本分，咱们先把本分搞清楚，而且这个本分是在上帝里面，在圣经所认可的合法范围之内的这样的本分，而不是单方面的要求。然后明确本分之后，高举十字架。十字架什么？十字架就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对我们每个人的旨意。然后我们每个人很可能我们会觉得自己的生活习惯那么多年了，然后就不想去顺从神的旨意。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自我牺牲的精神，而这种自我牺牲精神是本着我们对神的爱，对我们家里人的这种宽容和体谅而有的这样的一个自我牺牲，愿意自己让步，愿意把自己的界限缩小，逐步的因着爱而缩小，愿意去为对方走第二里路，这样的一种精神，这个家庭就和睦。如果大家都是这样，大家就都和睦了，就和睦了，这个家庭就是一个值得羡慕的一个家庭。我们为基督工作应当从自己的家人和家庭开始，没有任何传道园地比这更加重要了，的确是这样，的确是这样的。我们的那个家人，他们最知道我们的本性，他们是最知道我们本性，而且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跟他们接触最多，所以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信仰生活活出来，我们信仰不是说出来的，是活出来的，不管我们的家庭是本来的家庭，还是我们的重新组合的这种二婚的或者三婚的这种家庭，不管怎么样，我们自己在愿意在进入到这个家庭的时候，我们首先就要想到，这是我们做工的第一原地，是我们基督徒家庭的第一原地，我们就有责任去保护自己的家庭，然后去爱护自己的家庭，去把我们的信仰实践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许多人可耻地忽略了家中的原地，而今必须运用神圣的策略与补救的方法，以纠正这种不良的情形。很多人家里是不管的，那当然我们很多时候，我今天早上也在想，其实有很多时候有些人他是受了特别的呼召，他上帝给他特别的使命，你比如说撒母耳，比如说怀伦这些，怀伦、怀雅各，他们这些都是属于先知性的人物，他们所受当时代上帝教会的需要，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忽略，因为人的经历就是这么样子，他就只有这一个经历，他只能够付出这样的精力去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在他们的儿女的小的时候，他们就有所忽略，那当然到最后他也遭受后果的。但是很多人，一般的人，我们大家都是蒙召先在家中啊，要照顾好自己的家人的，而不是说你为了在教会里做工啊，然后你就非要丢开自己的家人，不是每个人都受到这样的呼召，这样的拥有这样呼召的人，绝对是为上帝干特别的一番事业的一些人，那么上帝也会在他们的家庭生活当中，尽量的用恩典去弥补他在家中所忽略的责任，但是一般的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拿怀世母，不要拿撒母耳来做你的榜样，因为你不是怀海伦，你不是撒母耳，这些人几千年才那么一个。所以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认为你的教会如果没有你探访，没有你怎么样，这教会就转不动了，然后你就满足于这种在外面一天到晚散传单，或者到外面去探访，到外面去做工，为教会做工的这样的一种觉得自己很重要的一种虚荣心，却忽略了自己的孩子，然后还觉得自己在为神牺牲的一样，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自欺。我们的心最容易自欺我们，而且在中国的很多教会领袖，他本身就是对家庭忽略的，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我20岁结婚，一直到50岁离婚，这30年我的亲身经历就是，在我的中国的，包括香港在内的这些教会里的同工们当中，没有哪一个，没有哪一个，是真正的，曾经是给了我很好的关于家庭的这样的忠告的，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就没有，除了在美国的徐金牧师，因为他算美国人了，他不算是地地道道中国人，但是就是那些今天还在香港，还在全国各地的，那些曾经自以为，自己是我是可以教导我的。我的父辈，我的父母，这些他们都对我的家庭所产生的作用都是摧毁性的，没有积极的作用，所以教会领袖很多时候他们自己本身对这个问题他们就没有认识，他们所有的认识都是来自于那种无神论的，那种对家庭的那种践踏，所以他们你不要指望在教会当中有谁会为了你和家庭来考虑你，所以你自己一定要看怀世母的书，一定要多听听我们这些失败之人的一些教训，然后来把握好自己的家庭，来服侍好自己的家庭，青年人所担负最崇高的职责，就是在自己的家中以爱心与真正的关怀造福于父母兄弟和姊妹，在这方面他们能够通过照顾和服侍他人而表显克己和忘我的精神。一位姊妹对弟兄们能有多大的影响力啊？如果她是正直的，就可以决定她弟兄们的品格，她的祈祷，她的温柔和她的爱心可以在家庭中起很大的作用。青年人所担负最崇高的职责，就是在自己的家中以爱心与真正的关怀造福于父母兄弟和姊妹。如果一个小孩子，一个青年人，他在家里，只能制造问题，不能够为家里解决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他到了社会上，他就会成为社会问题，小孩子固然有缺点，跟我们成年人一样，但是他必须应该在家中表现出善良，在家庭中表现出对神的敬畏。这是最基本的，家中接受基督的人必须表现出恩典在他们身上的成就，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真正的基督徒心中会有一种权威意识，其感化力弥漫于整个家庭，是有益于全家人品格的完善，这里真正的基督徒信徒心中会有一种权威意识，其感化力弥漫于整个家庭，这个权威意识不是我们说的我说了算，这个权威意识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尊重家中的那些权威，尊重神的权威， 这个才是我们所能从圣经当中得到的关于权威的看法啊。大家不要把这个权威弄成好像就是说家里总有一个人他说了算，那不是这样子的啊。这个不是基督徒家庭圣经所描述的这个基督徒家庭应该有的这种权威啊。一个有规律的基督化家庭乃是基督徒信仰有力的证据，是不信上帝的人所不能反驳的。众人都能看出有一种感动儿女的影响力在家庭中运行着，也可以看出有亚伯拉罕的神与他们同在。如果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家庭中有宗教信仰的正确模范，他们就必发出有力的影响，使众人得益处，他们就真要成为世上的光。就说众人都能看出有一种感动儿女的影响力在家庭中运行着，也可以看出有亚伯拉罕的上帝与他们同在。怀圣母提到亚伯拉罕的上帝与他们同在啊，在这里我们看了，我们真的回想亚伯拉罕的这一生，他其实家庭是非常失败的。所以怀圣母不提亚伯拉罕的上帝还好一点啊，一提亚伯拉罕的上帝，其实我们就看到，就亚伯拉罕自己本身在家庭当中，他是没有什么威望的。撒莱他首先他是出卖自己的妻子的然后性格一开始也好多年也是很懦弱的然后听他妻子摆布，然后娶了一个十几岁的反正是跟他相差几十岁的一个下家，然后让人家生了一个他认为是应许之子的，结果最后发现又不是应许之子，然后又把人家赶走对人家整个就是一个利用然后到最后到最后了哈，到了那个创世纪二十二章了，那个时候他终于显出来他是有上帝的一个人但是我们就说你看到这些圣经上的这些人，你就会发现就是这些人都不好但是上帝对于每一个人他都有足够的耐心他都用他的生命用他的气息来支撑我们然后只要我们愿意被他塑造，不放弃被他塑造，他就会一直在我们身上打磨一直直到把我们打磨成他的形象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是可以从亚伯拉罕的这个故事当中得到鼓励的凡受过良好教育乐意效劳帮助父母的儿童，必将正确的观念和圣经的原则传递给一切与他们交往的人这里说凡受过良好教育乐意效劳帮助父母的儿童，那这里首先我们就要注意儿童你要给他提供帮助父母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而且不是说在他两岁三岁的时候他想动他有这种这个探索世界的欲望的时候那个时候有段时间小孩子特别喜欢做事，但到后来长大了他就慢慢的七八岁了十一岁了他就慢慢的就不愿意做了小的时候他倒肯帮，关键就是要养成我们中国有句话那个倒说的对，懒妈养出勤快儿子，勤快妈养出懒儿子就是这样的懒孩子为什么一个勤快的妈妈她会把所有的事情干完，而且她也看不惯别人做的事情，她总觉得自己做的才是最好的，于是就把家里人把家里特别是家里孩子参与做家务事的这个权利就给剥夺了但是一个懒妈妈他什么事叫儿子去做儿子反而显得很能干这样的妈妈实际上是个智慧的妈妈所以我们在这里注意，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他们的不独立其实不是他们自己想要不独立，是大人给他们弄的在这一点上我也很有那个很有教训我小的时候其实我妈妈我觉得她很好，她就会让我自己去洗衣服然后从小我们洗碗做家务，虽然我们家里要求都不高但是从小我们就做冬天水很冷我们也这么做，觉得很正常很自然所以你让我做基本的家务事养活我自己，这个我都是可以的，削莴笋削苹果皮都没关系但是后来我发现当我儿子十岁我再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儿子可能到现在莴笋皮都不会削，苹果皮也不会削就很多我们小时候很小就懂的一些基本技能他是不会的然后我儿子现在可能他要照顾自己的作业了，但是他的小学 中学，我的印象当中，他爸比他更了解。嗯，就我们小的时候，我妈妈对我们的教育是散养的。我们在学校有一些什么作业啊什么的，我妈不会，从来不会说她来盯着我们的。啊，我们小时候也不要求说每一次作业家长都签字，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儿子，他爸比他更清楚。我都经常跟他爸说，我说你是儿子的书童，嗯，这个就经常成，就说这就是为什么到最后就是从一开始，我回来，我儿子就已经十岁了，嗯，然后就已经生活上习惯都已经定性了，然后我再发现就是。我根本没有办法去再按照我的方式，我从我妈那儿学来的方式来教育我的孩子，没有办法了。嗯，然后如果我还想插手来到孩子的生活当中、学习当中插手的话，嗯，一个是需要极大的耐心去纠正，我没有这个耐心；第二个就是会制造更多的矛盾。所以到最后，我儿子的学习，我到现在我都不管，啊，我到现在不管。我儿子，他有一次，他那个语文老师，要叫，好像家长要写一篇家长的自我介绍还是什么的，我就随便给他写了一段过去。结果他语文老师就说：“你妈的文笔好，你怎么不让你妈多指导你？”结果我儿子说：“我妈不屑于指导我。”其实不是不屑于。是因为我儿子的学习，我就没法指导他，他的学习习惯什么的都不是我给他养成的，因为我也不在啊，我也在他需要养成学习习惯的时候，我都是自己在学习，在美国，所以，然后我儿子在家务上，他也不是说他就能够帮我，因为我是一个懒人，很多事情我希望我儿子去做。但是当我儿子已经十岁了，我再回到家里来，再要去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没有办法忍受我儿子他要做的一些事情，所以我在我儿子的小的时候，十岁以前的教育当中，我除了带他带到16个月，从他16个月到10岁这段时间都是缺失的，而这段时间正好是要可以教导我们的孩子乐意效劳、帮助父母的一个时候。但这段时间我缺失了，所以我现在能做的是什么？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接受我儿子的一切的，他的一切生活习惯，你都不要去更多的说，因为说只会制造矛盾。他已经18岁了，然后我们反正大家也不住在一块儿，要住在一块儿住的时间也很短，那么也不住在一个房间，就算他到婺源来看我，他也是有他自己的房间，然后。他的房间我也不会去管，我只会告诉他你不要弄得太过分就可以了。那么其实在他骨子深处，他也不是一个就是要乱扔东西的一个人，所以他上次到我屋原来那个房间也还可以，也不是那么样子糟糕。所以在这里注意，就是当我们缺失了对我们孩子的一个教育的时候，你要清楚的要接受这个事实，不用再去惋惜了。不用再去遗憾了，顶多道个歉哈。我给我儿子道了歉，就是该照顾他的时候，我就自己去学习去了。然后造成了现在的他，跟我最初生他的时候想要的那个儿子的形象，其实已经是完全两样了，不再是按照我想要塑造的那个样子。然后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做？我写的论文是受像。受像就是人想按照自己的思想去塑造别人，去控制别人。所以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也就提醒自己，我在家里我就不能够树立受像，我在家里我就应该接纳我的儿子，我就应该作为一个母亲，我就应该接纳他，不管他现在是什么样子，都是上帝给我的，我需要接纳的样子。好，我们来看，何时我们的家庭达到了所应当达到的地步，我们的儿女也就不会在神要他们为那周围需要帮助人应做的事上养成怠惰淡漠的态度了。他们既是耶和华的产业，就必配在所处之地从事工作，从这样的家庭中必发出亮光，向愚昧的人显明，引导他们来就近那一切知识之源， 也必发挥一种要为神和他的真理大发力量的感化力。这就是我们如果家庭当中我们大家是互助的，孩子们对周围的人他也就会有同情心，他也就会想去帮助他们。今天在这个中国社会最缺乏的就是对于弱势群体的同情关心，其实都非常缺乏。就拿前段时间铁链女的这个事情来说，真的就是看到就是中国社会不管是老的少的关心的都是自己对铁链女这样的事件根本连朋友圈发朋友圈的人都很少。当然我看朋友圈也看得很有限，我很多人的朋友圈是不看，我朋友圈大概只有十个左右的人我才看一下他们的朋友圈。为什么？因为很多人的思想他是那种非常，就包括基督徒在内都是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很多孩子也是这样他只关心游戏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事情他对于同胞的这种苦难采取的是淡漠的态度。所以现在什么上海啊什么瑞丽啊，我这几天又看到说瑞丽封城了160天没人关注，然后上海封城了那么多天，那么因为信息上海人的社交的这种平台比较广泛，所以信息也封锁不了，所以上海的这种被封到今天我收到我国外的朋友那个阿提肯博士他也给我来封信，他听说上海被封了，他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影响。上海被封倒是传到外面去了但是中国人的整个的这样一种任人宰割的状态，难道又不是我们一味的让我们的同胞任人宰割吗？我们总觉得事不关己就让他们去宰割吧，结果到最后宰割到自己了整个社会成了一个包子铺，人肉包子铺所以这是一个民族他自己选择的命运，有什么样的民族就会有什么样的当权者很多时候我们是把当权者跟人民好像是分开来，好像觉得怎么样，在我看来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当权者，你是包子铺的肉馅，当权者就会是孙二娘这个很简单孙二娘也不是平白无故产生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需要注意，就是我们从小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言谈当中，你到底谈论些什么事情？你要是对同胞的这种，对社会上的很多不公平的事情保持冷漠，也不把一些价值观念传递给孩子们，那孩子到最后他关心的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的安逸。当然在关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一定要教导孩子不要去参与政治，你可以关心政治不要去参与。为什么？你不关心政治，政治会来找到你的，尤其是我们信耶稣的，你就是你只要一信了耶稣，你必定就掺和在政治当中了。政治宗教从来不分家的，在中国尤其是在现代中国共产党天下就是这样。但是有一点，你千万不要去参与到当中你可以自己心里明白要关心一下，有自己的立场，但是别人要如果要使用你要去反对某个当权者，千万不要去。为什么？因为上来的人跟比原来的弄不好还更坏所以不要去参与政治我的妈妈的那个家族30年代几个有钱的地主啊，相当有钱的地主，我妈妈他们家庭整座山整座山在川东那个大巴山都好多都是他们的，到今天在万源万源就是川东那边有个叫万源县，万源县有一个慢车站，火车站慢车站叫秦家坝，西藻秦那个谭嗣同的谭没有那个言字旁，读秦，那个秦家坝，秦家的坝子就是我妈妈他们秦家的那个秦家坝，到现在那个地名还叫秦家坝这么有钱的这些地主公子哥们，他们就是当初不仅关心了政治还参与了政治，而且还被政治所欺骗，他们认为他们当初要解放全人类，他们自己得了解放他们不行，他们自己过得好不行，他们要让那些贫苦的人要得解放，于是他们参加革命。 结果到现在怎么样嘛？不还是一样的，可能还更糟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固然不怠惰、不怠慢的对待社会、对待我们的同胞，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所展望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人心改变的世界、人心改变的社会，而不是通过革别人的命要去建立一个暴力建立的一个世界，那个是不是耶稣基督所要我们的。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去从事政治活动，千万不要去做。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关心同胞，对同胞的苦难不要淡漠处置。你至少你可以在自己的范围之内，你发挥一点影响力，至少可以呐喊几声总应该的吧。但是在我们基督徒家庭当中，在我们很多基督徒当中，很多人是为了怕连累也是一种淡漠是一种良心泯灭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有些父母在用别种方法不能接近时，往往借着他们的子女便可接近。这里是讲的通过子女来不道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教会其实没有把我们更多的精力花在对儿童的这种不道上，而反而花很多的时间去在那些中年人、那些老江湖的身上。你在他们身上花的时间其实很多时候是被公办的，但是我们如果能够多多的在孩子身上花，因为孩子他是比较容易接受福音，而且孩子们接受福音之后，他就算将来工作离开了，他也会到老都不偏离的，往往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应该更多的，每个教会应该对儿童事工、儿童事工上应该多花一些精力。但是呢，也有个问题，这里就说你可能心有余，但是你力不足。因为在中国就没有谁没有哪一个人他可以被称作是儿童教育的专家，在中国教会没有在国外我们的安息学课我们是分年龄段的，甚至新生儿刚生下来的孩子他都有自己的安息日学课，而且都是有那些懂的人他们在进行安息学课的教育但是在中国你没有办法，你50年代以来你就跟国外失去了联系，然后又没有培养自己的人才然后对于教会当中人才又是采取打压的，那你当然你教会就只有荒凉所以今天基督福联系会的状况是相当荒凉的这个灯台很多地方是已经被撤走了的那么到底上帝要在中国要怎样来把他的三天使信息要传开这个就是上帝的工作了这是上帝的神迹才能够完成的所以就不需要我们再去过多讨论了，因为我们人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有多么贫穷我们需要更多开明的父母和开朗的基督徒。我们过于封闭了，对于我们的儿女和饱受欺凌灰心失望的人，我们往往没有说亲切鼓舞的话，没有表露愉快的笑容。父母们，你们负有晴光和传光的责任，你们在家中要如明灯照亮你们儿女的必经之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你们的光也就会照到家庭以外的人了。凡是基督徒的家庭都应当发出圣洁的光辉，爱心应当在行动上表现出来，爱心要在家庭的一切关系上，在亲切的恩慈、温柔和无私的礼貌中流露出来。大家注意哦，家里需要礼貌，而且是什么？亲切的恩慈、温柔和无私的礼貌。家里不是一个你可以任意妄为、暴露自己罪性的一个地方。当然我们很多人都认为家里就是应该自然而然，你当然你可以，但是你也应该知道你在家里是有义务通过自己所标榜的对主的爱和对家人的爱要改变自己的。一个家庭为什么会成为人间地狱，就是因为家庭当中有成员他长期的是自私，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过生活，全然不顾家庭另外几个成员的想法，这样一来家庭就成为一个人间地狱了。为什么？因为你家里就那么小一块天地，而你就愿意把这块天地弄成是你自己的个人天地，而家里又是如此的一个大家彼此的隐私都彼此暴露，彼此就是这种善意的这种侵犯的这样的一种，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那你这个时候就更应该注意到 应该要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其实家里真的需要自我牺牲的精神。什么叫自我牺牲？就是无私。什么叫无私？就自己私人觉得好的多年养成的习惯啊，尤其是那些特别是不好的习惯，嗯，然后多年养成的思维模式，嗯，这些都是对家庭有自身的影响的。如果有一个人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癖好、自己的癖性、自己的那种不良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思维习惯，这个家一定是人间地狱啊。如今已有一些家庭实行了这些美德，就是那敬拜神并有真诚爱心的家庭。从这些家庭中，早晚有祷告如同馨香升到神面前，他的慈爱和洪恩必赐给求告的人，如同早晨的甘露一般啊。这些家庭必定有祷告，但是有祷告的家庭、有家庭崇拜的家庭不一定就实行神的敬虔。就跟爱主的人，他肯定是愿意去赞美上帝的，但是赞美神的人不一定都爱主啊，同样的道理啊。所以不要以为自己家里有家庭祭坛了啊，就认为自己家里肯定有主了，不是这样子的啊。真正的家庭祭坛是把我们每个人无私的奉献在我们的神和我们认为口口声声说啊，借着婚姻关系、借着亲子关系说自己爱这些人的，是要把自己献出来，自己愿意，不仅是舍命，舍命都用不着，现在没有谁为谁舍命，没到那个时候，但是你愿不愿意为了你的家人舍弃自己的一些爱好啊？比如说今天很多中国的那些六十几岁、七十几岁的那些老人家，特别喜欢在家里囤积东西，把家里弄得来一点空间都没有，到处是他们囤的那些老的都不用的东西，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扰，对很多人，非常大的困扰。这样的一个习惯不是一个好习惯。因为你本来，你如果是住在城市的话，你本来家里空间就少，你还要把一些根本几十年几年都不用的一些东西你还不愿意舍不得丢，然后占据家里的很多空间，其实你等于就是在制造地狱嘛，真的是在制造地狱。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想一想，就是我们有哪些习惯和哪些生活方式、哪些想法是对于我们的家庭成员长期产生困扰的，而且这些困扰，人家所有的困扰又是合理的，那么你真的就需要注意，要改变自己了，而不是觉得好像自己理所当然，那这样不是家庭就没有祭坛，家庭祭坛一定是在于我们每个成员愿意为了我们的家庭的成员放弃自己的恶习，一定是这样子的，这个家里才会真正的建立祭坛，而不是说通过早晚的祷告，那个都是其次。基督徒首先要把家庭团结在一起，然后要把这项工作延伸到他们的远亲近邻，已经接受真光的人要把他的清晰光芒照射出来，他们的话语充满基督慈爱的芳香，成为活的香气，叫人活。全家的人在家庭工作中越团结，父母和子女对外就越有提拔及帮助人的感化力，的确是这样，大家团结，大家一致，父母或者儿女他才会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身后是有后盾的。你比如说像我儿子的中考，上海在他那年中考的时候就是安息天，但是他就在安息天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个力量去选择说安息天的中考我就不参加，我就愿意把我自己的前途交在上帝面前，他就没有这个勇气说。为什么？因为当时我跟孩子的爸爸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好，所以儿子在家中他得不到一个父母都很一致可以为他做后盾，并且能够为他前途做担到父母所应该有的那种担当的，大家不是团结的，这样一来儿子他就不可能说我要把我的后半生完全要交给上帝，我就算因为中考是安息天，所以我就不去，然后我就相信我即便不去，上帝也会给我的中考之后的人生一定会带领我，他就没有这个力量，他就没有这个力量，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 全家人一定要团结，才会让我们的家庭成员做出一些信靠神的一些行动，因为他们会感觉到他们有家里的爱的支持，因为家里爱的支持其实就是上帝与他们同在的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证据。因为我们人都是虽然说我们信靠的是看不见的神，我们要直接向神负责，不管家里人怎么样，但是人他总有一个他希望能够通过可见的，尤其是他在有父母的时候，他肯定是希望能够父母能够意见一致，能够大家都信靠在主的爱里，所以在这一点上，当时我儿子他参加中考，安息天参加中考的时候，我是自己做了检讨的，但是我没有办法帮助他，我曾经自己放弃高考，那是因为我知道我妈妈是信主的，虽然我妈妈没有给我提供任何保证，并且把自己撇得很干净啊，因为她希望我能够信靠上帝嘛，但是我能感觉到我妈妈对我的爱。使我能够愿意能够有这个力量去把自己完全交给神。所以我们家里的要团结，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家庭成员才会做出一些符合神，更加符合神旨意的事情。家庭和教会的幸福有赖于家庭的影响，永恒的利益有赖于正确履行今生的义务。世界对伟人的需要不及对能够造福自己家庭的艺人的需要。世界其实不需要伟人，很多伟人他是造巴别塔的伟人，那种伟人不需要，他只会让世界更加罪恶。但是如果能够造福自己家庭，这样的人他最终是造福社会的，因为他在小地方造福，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元，他如果能在家庭造福，那他到了社会上他也一定是把自己的这个习惯带到社会上的，这样社会就会是一个积极的循环，而世界上的伟人基本上都是对家庭进行摧毁，他摧毁了那一将功成百骨枯嘛，一将功成万骨枯，不是百骨枯，万骨枯，就是一个将军他功成名就是建立在万个枯百骨，成千上万的百骨之上的人要为他牺牲去舍命建立他的伟大工业的，所以世界不需要伟人，不需要伟人，我们真正的伟大是耶稣基督的自我牺牲，他不要别人死来建立他的丰功伟业，他是自己死，他通过自己死来拯救别人，让别人能够免于死。世界上的伟人都是撒旦权下的，很多所谓的伟大的人他都是把自己的功名成就，所谓的功名成就其实也就是帮助他能够践踏更多其他的人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他自己的个人的私事，个人的私欲，个人的野心，能够控制别人，统治别人，自己来当孙二娘，抱别人肉包子的这样的一个野心，他是建立在别人的白骨之上，是在拆毁很多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成就之上的，一个成果之上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是基督徒，你千万千万，不要去参与到世界上的这些征战当中去，战争当中去，这些运动，政治运动当中去，这些政治活动当中去。我们知道世界上除了耶稣没有哪一个国度建立起来它不是建立在践踏别人的这样的一个野心，个人野心上，它每一个政权其实都不同程度都是孙二娘的人肉包子店，每一个政权不同程度都是这样，你别在这个世界上指望有谁是想要天下为公大公无私的，不要指望这个，这不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真理，真理只在天国才有，真正的公义善良的世界只在天国有，只有耶稣能够给我们，因为是他自己牺牲了他自己，他把自己挂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所有人的死，免除了一切人的死，他的公义他的国度是建立在他自己牺牲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只有他的国度我们去了，我们才不会被牺牲，才不会被剁成肉馅儿，来做别人的盘中餐。当宗教在家中表现出来时，其影响在教会和邻里都能感受得到，但有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与邻居谈论自己家中的困难，诉说自己的不幸，想博得对方的同情， 把自己的困难告诉别人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尤其是我们的许多苦衷的成因和存在是由于我们宗教生活的缺失和品格的瑕疵。那些出去将自己的牢骚告诉别人的，最好留在家里祷告，将自己刚愎的意志降服于神，吊在磐石上跌碎，向着自我死去，这样耶稣就会使他们成为贵重的器皿。的确是这样，有很多人，基督徒的婆婆啊，把自己家里的基督徒的媳妇，或者基督徒媳妇把自己家里基督徒婆婆的事情告诉自己，很要好的邻舍，这些邻舍都不是信主的，然后这些邻舍就喜欢听，觉得是下饭菜，话下饭，然后就最后对你整个的信仰表示贬低，因为你所讲的这些东西跟他们所经历的，可能他们还比你们还好一点呢。你等于就是把耶稣基督的这些应该荣耀主的，结果你跑去讲一些这些事情，告诉给那些不信主的，不信主的那些邻居，反而让他们看清，认为你是没有上帝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跟谁其实都不要去讲牢骚，牢骚是最不好的。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发牢骚，对着我们的好朋友发牢骚，但是我们要注意，你看了怀圣母的这些话，我们就要尽量的求主帮助我们，管住我们自己的嘴，管住我们的思想。你到上帝面前发牢骚，这样你整个的人也会更多的受别人的尊重。自己发牢骚的时候，其实是让别人看清你。一次缺乏谦恭礼貌、片刻的使性闹气，一句粗暴欠考虑的话，都会损害你的名声，并且可能关闭别人的心门，使你不能再感动他们。家庭乃是天家的象征，那促使家庭达此境地的努力，要预备我们做更大范围的工作。我们受了彼此表现亲切关注的教育，便知为何把真宗教的原则传给那些需要的人。教会需要一切可能得到的，以培养好的属灵能力，使大家，尤其是主家中的年轻人，可蒙小心保护。那在家中实践的真理，也必在对外所做的无私服务中自行表现出来。那在家中实践基督教信仰的人，将如明灯，光芒四射各方。所以我们家中的信仰是最重要的。要是你现在家里的人说你好，你是真正的好。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我们的信仰来，给我们最亲的亲人，给我们声称我们爱他们的这些亲人朋友，让他们能感受到我们实际行动所表现出来的，从心里发出来的，成于心而行于外的这样的基督徒的爱心，是神儿女的尊贵的品格的一个表现，自然流露。愿神帮助我们，阿门。